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
闻。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发表告别演说，警告寡头集团威胁民主。特纳卸任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职务。中情局长提名人特拉克利夫誓言强化情报行动。中国猎狐行动协助者朱勇在美国被判处2年监禁。美国交通部起诉西南航空航班长期延误。美国将迎来一年来最冻的寒流袭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他在5日之后即将卸任，由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接任。在演说中，拜登回顾他的4年总统任期和50年的政治生涯，他强调了领导国家走出疫情、支持制造业和降低药品成本等成就，并且表示虽然未完全实现拯救美国灵魂的目标，但是深感自豪。他提到如果权力集中在少数人里面并被滥用，将带来危险后果。他也提到类似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现在的技术工业综合体也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82岁的拜登因党内压力放弃连任，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最终输了给川。拜登以普通背景成就总统为荣，感谢美国人民的支持，并表示他的政治旅程充满感恩和爱国情怀。星期三，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 Mike Turner 宣布不再担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职务。他自2023年1月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任内聚焦国家安全并重建委员会的公信力。 Turner 表示担任主席期间，他致力于将情报委员会的重点回归到国家安全核心。他强调国家面临的威胁是现实且迫切的，他对自己在这个职位上的贡献感到自豪，未来将转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解除了 Turner 的职务，并且说这样做是基于需要新的领导力量，并非 Trump 的决定。 Turner 则向媒体透露 Johnson 曾经提到与 Trump 的佛罗里达州私人庄园海湖庄园相关的担忧。Johnson 赞扬 Turner 的工作表现，强调这个是众议院的决定，无意贬低他的贡献。他计划在星期四宣布新任情报委员会主席人选。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提名的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候选人 John Ratcliffe 星期三在众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承诺，将推动中情局更积极地收集全球情报，特别是人员情报。他表示如果确认，将加强在全球各地的情报行动，并确保中情局的分析不会带个人和政治偏见。 Ratcliffe 指出目前中情局的情报收集能力未达标，将重新调整资源专注于他的核心服务，并追究未达标准者的责任。他强调中情局需回归初衷，執行秘密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星期三，68岁中国退休人员朱勇因参与中共猎狐行动而在美国被判2年监禁，并可能服刑之后被驱逐出境。他协助中共当局试图迫使前中共官员徐俊返回中国，行为包括跨境监控、威胁和跟踪。 徐俊否认贪腐指控，称是中共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案件审理显示，徐俊一家在美国受到多次骚扰，包括对他80多岁父亲的当面施压，以及屋企门口贴上的威胁字条。朱勇并裁定犯有跟踪和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罪，原本可能会面临最高25年刑期。美国法官陈开美指这件案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批评朱勇未充分考虑行为后果。朱勇承认知情，但称未意识到受害者面临这样的压力。检方认为这件案件凸显中共政府跨国打压的模式，预计朱勇将在4月入狱，其他被告亦将在近期宣判。星期三，美国交通部宣布起诉西南航空，指佢长期延误航班且未调整时间表，导致乘客行程受到影响。诉讼指出，2022年4月到8月期间，西南航空多次航班延误超过30分钟，涵盖芝加哥到屋伦及巴尔的摩到 Cleveland 的航线，一共接近200次，超过90%的延误被认为是航空公司自己原因所致。交通部表示，西南航空未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航班计划，继续推行不切实际的时间表，应面临最高民事罚款。司法部已经参与了这个诉讼。西南航空回应说，对于针对2年前事件的指控表示失望，并强调过去15年营运未曾违反相关政策。除了西南航空之外，交通部还对 Frontier 航空处以$650,000罚款，并允许部分罚款延误执行。JetBlue 则因为多次航班延误被处以$2,000,000罚款，其中一半将用来补偿受影响乘客。一股强劲的北极寒流正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未来几日全国将迎来一年来最冻的天气，一些地区的气温可能降到-40摄氏度，并已经发布了极寒天气预警。气象预测表示，北极气流将在周末抵达中部和东部，持续到下个星期，多地将创下今年冬天以来的最低气温。寒流自星期五夜晚开始南推，穿越平原和中西部地区，星期日到星期二扩展到东北部、南部和东海岸。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比平均值低15到30度。北达科他州卑斯麦市气温自去年1月以来未曾降到0度以下，但预计星期日和星期一将跌破0度。北部最低气温可能达到-25到30度，并伴随着寒风，体感温度更低，达到-40到50度，危及生命。周末较晚时候，冷空气将袭击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及美国东南部，最高气温仅是个位数或者几十度。墨西哥湾沿岸的最低气温可能降到冰点以下。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位于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15号喷发，火山灰冲上4000米高空。印尼地质机构将伊布火山的警戒等级从3级升到最高的4级，疏散居住在火山附近大概3000名居民，同时以火山口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半径范围被列为禁区。前几日，日本宫崎县日向滩13号晚间发生规模6.9级地震。虽然日本气象厅调查之后认为那次地震并未增加大地震发生的风险，但是地震专家点名说，新泻县、静冈县、千叶县都有发生大地震的前兆。根据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结果指出，南海海啸在今后30年内发生8到9级巨大地震的几率，由之前推估的70%到80%升到80%。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颁布新规，将在生物科技设备和相关技术方面实施出口管制，旨在避免正在兴起的生物技术被恶意行为者滥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星期三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该部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认为确保负责任地使用生物技术，特别是当它和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进步相结合的时候，对于保护公共卫生、农业和食品生产以及环境至关重要。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担心中共可能利用美国技术增加它的军事能力，并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结合设计新武器。上个星期，一个以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John Mulaner 为首的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小组，呼吁美国政府考虑限制向中共军方出口美国生物技术，理由是担心北京可能会将它武器化，制造出更多有毒的病原体。美国星期三宣布新措施，旨在防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军事活动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荷兰政府当日都宣布将加强对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重点防范军事用途。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荷兰外贸和发展部长克勒伟星期三宣布，自2025年4月1日开始，将针对用于半导体生产的几种技术收紧出口规定，当中包括将要求公司为测量和检查设备等非常有限的技术寻求出口许可证。荷兰芯片制造设备商Apple 认为荷兰政府的新规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额外影响。同一日，欧盟委员会即发布建议，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在未来15个月内评估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对外投资的风险。这样做是欧盟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保护欧盟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性，并防范技术泄漏的风险。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14-15日访问菲律宾，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岩谷毅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举行双边会议，讨论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发展合作等议题。下个星期，岩谷毅将代表日本出席美国总统当选人 Donald Trump 的就职典礼。他表示将向美方传达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马纳内都表示，菲律宾和日本都愿意和美国新政府维持良好互动，强化三边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大型海岸警卫船近日在有争议的斯加帕勒礁，亦即是黄岩岛附近巡逻，在星期二驶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说，这艘怪物船出现在距离我们海岸线77海里的菲律宾水域，这个是不可接受的。菲律宾将在这个星期四在中国厦门举行的中非外交官会议上抗议中共最近的行动。泰国总理贝东丹西拿雅15日承认，他亦曾是一宗未遂电话诈骗案的目标。之前没多久，缅甸苗雅底中国人的电话诈骗园区在泰国绑架中国演员王星事件曝光，凸显了电话诈骗活动在东南亚持续蔓延。其中一个电话诈骗员受困者家属互助群求助信息汇总成的星星回国计划的在线文档，截至1月15日已经收到1530条求助信息。然而当中大量失踪案例却是注明中共警方拒绝立案，这样的比例高达 41.7%。截至15日，中共公安部先至话开展打击行动，全力解救，引发网民嘲讽。多方信息显示， 缅甸电话诈骗园区背后疑似有中共在背后撑腰，王星获救被爆另有外幕。大纪元之前报道，缅甸电话诈骗黑幕或牵出中共官场福建帮，现任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本身是福建帮成员。台湾快速双重课税减免法案在美国上一届国会期闯关失利，星期三在新一届国会卷土重来，在众议院以423票同意一票反对获得通过。台湾近年来积极同美国协商避免双重课税，期盼为台美双方企业提供更多的利益。众议院税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星期三在表决前表示，美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却没有签订税收协议，这个代表美国劳工处于不利地位。他说，如果台美关系要作为对抗中国的一道防线，那我们的劳工必须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现在过了头关，后续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将交给白宫经美国总统签署，并且在美台交换国际文书，确保双方提供互惠平等遭税减免后生效。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赖清德接见赴美代表团，交付三大任务：诈骗园区高挂习近平思想标语，抗衡中共，日本同菲律宾促请川普政府致力亚洲安全。尹世月拒绝配合调查，申请审查逮捕释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赖清德16号接见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朝野立委第60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代表团，并且交付韩国瑜三大任务。专家分析，赖清德持续强调团结拼外交的重要性，期盼代表团对外都应该团结一致，不分党派，借重韩院长的智慧，成为朝野合作的最佳示范。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在1月20号就职，台湾代表团预计在18号启程到美国，由韩国瑜担任团长，团员包括跨党派的立法委员柯志恩、王定宇、葛如君、李彦秀和陈冠廷等人。赖清德16号交付代表团三大任务，包括传达台湾人民至诚的祝福，传达台湾人民对民主的坚定承诺，同埋建立台美关系的新里程碑。近年来，台湾同美国的关系持续进展，包括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在上个月就已经正式生效推行。16号美国众议院亦都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赖清德表示，我非常希望韩院长发挥智慧，率领跨党派代表，透过今次交流，令新政府上任之后，台湾同美国能够持续加深进行更多的合作，得到更丰硕的成果。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台湾励志协会 TIA 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我想这对台湾来讲，对美国来讲是互惠的，对台美之间这种跨境的人才、资本、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咁系绝对获益噶，亦都可以加深美台之间互信同了解。由利益、政治认同嘅角度嚟讲，绝对系一个双赢嘅政策。另外，据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嘅谈话，全民诉诸团结，同埋表示喺福尔摩沙，即系台湾，冇乜嘢仇恨系放唔低噶。而赖清德引用呢段说话背后嘅用意系乜嘢呢？赖荣伟认为，当然就是希望话 韩国瑜，你能够正视，你要将美国当成朋友，你要团结台湾的多数族群，然之后同台湾而家面临中国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毕竟他是台湾的元首，他当然希望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团结一切，正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哪个。所以他找地方约院长喝咖啡，那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应该有的这种所谓包容、负责任以及互相协商的必要手段。至少我们第一个象征意义已经看到。而那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作用呢？赖荣伟表示，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就要看蓝白自己的政党，这些政治人物以及这些支持的群众有没有觉悟程度。目前看起来，蓝白还在为了政治权力的争夺，还在国会里面提出各种各样荒谬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土地上的人民要站出来，需要时间，需要我们不断地由公民社会里面，在各式各样的角度里面发出这种类似启蒙再教育的信息，强调人权自由的这样主张之后，他们就会不支持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怕选举会落败，就会开始慢慢感觉悟，在行动方面慢慢改变，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出来，我是乐见公民社会的壮大，这个就是民主自觉力量的展现。另外，针对台海局势，美国准国务卿卢比奥16号到联邦参议院出席人事任命听证会，强调川普政府未来将会延续挺台抗中的立场，提升台湾武装防卫能力，尽可能增加中共若果侵犯台湾所要付出的代价。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卢比奥直指中共是美国面临过最强大而且最危险的对手，如果美国继续抱着可以寻求同中方友好沟通的心态，在不够十年时间，生活中很多对大家重要的一切都将会要看中共的面色。卢比奥亦都直言，川普2.0将会延续挺台抗中的立场，他支持战猪战略。战猪战略是假设中共军队入侵，为了保卫台湾而提出的战事理论，主张台湾需要建立面对不对称战争的防御战略。卢比奥亦都强调，将会提供台湾所需要的国防物资，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主要目的是令中共认清楚攻打台湾所要付出的代价远高于获得的利益，起到阻吓效果。日前 X 平台流传一张老挝警察在查金三角电信诈骗园区的相，相里面见到墙上居然贴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感恩奋进、万事俱备、只欠杀不的标语。他们以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立志榨干所有的中国人。专家表示，若果相片真实，目的可能是误导受害者。据中共媒体报道，2023年7月19号，老挝警方一举捣破盘踞在沙瓦那吉省的诈骗据点，成功捕获了15名电信网络诈骗疑犯，之后又成功捣破10个位于万象、万荣和金三角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点，在现场缴获手机和电脑等作案工具640多部，捕获的电信网络诈骗疑犯164名。2023年9月11号，上述的179名电信网络诈骗疑犯由老挝被押解回中国，他们涉及全国13个省的270多宗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在近日，中国演员王星失踪案引起了公众对缅甸诈骗园区的极大关注，同时存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诈骗集团和中共的关系也都不断被爆出。有报道说，有些诈骗园区会将受害人首先押到先进发达而且低犯罪率的国家，好像新加坡和杜拜工作，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以升职或者其他理由送去泰国等作为中转站，然后再转到缅甸的诈骗园区工作。而部分诈骗园区的人会向受害人提供免费的上瘾药物，还强迫他们吸食令他们上瘾， 这些人即使获救，也都会因为担心无法获取和支付高昂的上瘾药物费用，而不愿意离开园区，甘愿继续在那里进行诈骗工作。据大陆媒体报道，现在在缅北地区估计至少有高达1000座园区，每日有超过10万人进行电信诈骗。苗雅迪士是诈骗集团的大本营，最臭名远播的是 KK 园，里面入住的几乎都是电信诈骗公司，而该地区所使用的网络电力都是由中国的企业和电力公司建设。知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指出，这个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负责高铁、物流和经济园区的战略规划，商务部就负责资金拨款，但是实际上这些项目的背后往往涉及到利益输送和非法活动。根据赵兰健的调查，缅甸的 KK 园区正是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的一个典型例子。该园区聚集了中共国有企业和私营资本，甚至有地方势力介入，形成一张隐蔽的利益网。很多受害者被骗入了园区之后就失去自由，沦落为现代奴隶。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这张相是否真实，我们没办法独立去验证，但是我想它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国内很多的政府机关包括一些企业都挂这种标语，所以说你办公室里面挂这样物品会令人觉得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陆的正规公司，会有这样的错觉。我记得之前有一位特工，他是中共国安部的间谍，后来反水出来揭露中共，他就讲过一个例子，他在东南亚以前为了诱骗一个意见人士，那个意见人士是艺术家画画的，为了诱骗他来东南亚，就特意在东南亚成立一间公司，然后找这个画画的人去做设计。他这个做设计的项目所有文件都一应俱全，什么老板都有，公司也都有，文件也都有，什么都有，就将这些相将这些文字都发给对方，对方根本就看不出真假，完全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后来对方因为实在觉得有些不妥，所以没去，最后才没得请。其实这个骗局已经非常深刻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警惕多种多样的骗局，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思。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至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了，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也都明显好转。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日本外相15号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将会向即将宣誓就职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传递信息。鉴于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已经日益严峻，因为这迫切要求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亚洲地区的法治。自从去年以来，在即将卸任总统拜登的任内，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一直都努力建立联盟，来应付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和东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川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令大家担心他的新政府对美国在该地区参与事务的规模和深度。日本外相岩屋毅15号在马尼拉 和菲律宾外长马纳诺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我们将会和美国下一届政府接触，讲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建设性承诺，对美国自己亦都很重要。岩屋毅仲表示，作为华盛顿在亚洲最紧密的条约盟友之一，日本将会和菲律宾一起出席川普在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他说，在该地区日益严峻的战略环境之中，日本重视我们的双边合作，以及维持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合作。随着中共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其他部队在南海繁忙的海域冲突激增，公众担心局势可能会升级，并且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美国就多次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部队在南海受到武装袭击的话，美国有义务协助保卫菲律宾。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任马来亚14号表示，中共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正在将我们逼到埋墙角。他还警告说，马尼拉的回应将会将一切选择都列入考虑之中，包括新的国际诉讼。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共大型海岸队警卫船近日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巡逻，并且在14号驶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77海里。马来亚说，这艘船出现在菲律宾水域，那是不可接受的。菲律宾外长在15号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菲律宾16号会在中国厦门举行的中非外交官会议，对中共最近的行动进行抗议。近年来，为了防止争端升级为重大武装冲突，双方一直都举行所谓的双边磋商机制会谈。南韩总统尹锡悦15号上午被逮捕，但是就拒绝提出陈述，而在16号就再次以健康欠佳为理由拒绝配合调查。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可能进行强制调查。另外，尹锡悦方面亦都就今次的逮捕行动声明请求适切性审查。法院在16号审理，而尹锡悦就未有出席。尹锡悦15号被捕之后，接受公调处十几个钟头的调查。公调处事后讲明，尹锡悦在过程中行使加密权，没有提供任何答复。原定在16号上午进行的调查，就因为尹锡悦声称健康状态欠佳，推迟到下午2点，即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不过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尹甲根就向媒体表示，尹锡悦的身体情况欠佳，加上15号已经充分表明了立场，不会再配合调查，意思是指尹锡悦不会出席16号的调查。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果尹锡悦持续拒绝配合调查，公调处可能将押解在首尔拘留所的尹锡悦强行带去调查室。但是今次逮捕令的时限只是到17号上午10:33，即使对尹锡悦强行调查，亦都可能因为他持续行使加密权而徒劳无功。据中共媒体报道，16号下午，南韩宪法法院在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缺席的情况下，就尹锡悦弹劾案举行第二次正式辩论。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郑清来在辩论中敦促宪法法官迅速罢免尹锡悦，而国会方面的律师所陈述弹劾的理由主要包括发动紧急戒严、封锁和入侵国会、动用军队入侵和搜查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颁布一号戒严令和指示逮捕拘禁法官等五项内容。尹锡悦方面表示，宣布紧急戒严不违法，是高度的执政行为，不属于司法审查内容。宪法法院仲驳回尹锡悦方面关于取证程序违法的异议申请，并且确定在原定五次的辩论基础上高增加三次辩论，分别在2月6号、11号和13号举行。法院在接受声明请求之后，需要在48小时内审问被捕疑犯，并且调查单位文件和证据，裁决这次逮捕行动是否合法， 如果裁决不适当的话，疑犯就可以立即获释。法院由接受调查单位提出的文件和证物起计算，直到判决出炉为止，都不计入逮捕令时限的48小时内。如果法院判决这次逮捕没有问题的话，尹石月获释的时间将会推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对小红书休起参半，身份红遭中共铁拳。川普上任整顿移民，近38000中国人可驱逐。军营附近大量无人机徘徊，德国宣布将其击落。中国籍男子持刀破坏日本神社，被捕后语无伦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日。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月16日，小红书崩落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网络截图显示，手机界面白屏，只能看到标题，配图完全不显示。不少网友说小红书崩落，自这个星期开始，几十万美国 TikTok 的用户迅速地涌入了另外一个软件小红书。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上星期五听取了 TikTok 的上诉，但是还未做出裁决。有专家认为小红书现象不太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现象，因为它不像抖音那样不具备令人上瘾的演算法。另外，小红书的审查制度比海外版的 TikTok 严格很多。据2022年7月外事的一份文件，小红书审查库需要为中共服务，检查2亿用户的帖子，两个月就新增了564个和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此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和中国用户在一个名为 TikTok 难民的小红书房间入面即时聊天互动，一些中国人用英文和对方自由交谈。 TikTok 美国用户说自己是 TikTok 难民，好多人转到小红书之后已经因为发帖被禁。一位加拿大用户贴出了一张小红维尼的照片，疑似瞬间被禁。一个美国用户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张毛泽东和篮球运动员勒布朗的结合图片，还配文说爱你爷爷。网友迅速回复你会被封号的兄弟，后来该用户亦已搜索不到。有消息说小红书正在努力寻找英文内容审核员，正式工资达到7000到9000。外界认为大量西方民众可以自由同中国网民互动，小红书或马上面临被中共封杀的局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小红书的管理层甚至中共当局相关的当局人士可能都会面临一种休起参半的局面， 他的用户量突然增加，他可以趁机做大，但是同时问题是，这些西方的用户、美国的用户，他们会用自由的言论来充斥小红书的内容，而这个小红书我们知道又是中共严密控制的，所以中共亦就面临一个问题，他一系就要开始打压、排挤、封杀这些内容，而这样又会影响他业务的增长，不封杀的话他又不能够让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出现，所以这个小红书他只要不改变同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他实际上在海外社区的人群里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有一些美国 TikTok 难民发出的信息，被一心盼望中共倒台的大陆网友啼笑皆非，有美国年轻网友高呼我爱毛主席，我爱习主席，打倒拜登，打倒川普，我要将个人隐私都交给中共，不用他们来偷取，结果因为涉及敏感言论都被屏蔽或者消耗。谢田教授认为西方年轻人对中共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楚，按照中共的话讲，这种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中共当然知道你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不是傻的，他亦会对你毫不留情，所以对中共用这个方式是不得的，呃不到他的，因为中共就是最大的骗子。视频人唐正远说，一个外国用户只是好奇或者跟风，但是大量的美国人他们的看法影响中国人，就是洗脑和反洗脑同时并存，中共非常忌惮被意识形态输入，尤其是自由世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在中共看来，美国网友谈论任何问题都可能成为和平演变或者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另外有内部知情人士爆料，小红书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屏蔽隔离的功能，令中国的 IP 和海外的 IP 互相看不见对方的内容，减少他们之间的互动，以符合中共的监管要求，建造一道隐形的防火墙。在中共的审查下，美国的年轻人在尝到社会主义的铁拳后坚持不到几耐。现在一些美国网红已经开始发布影片，说小红书对他们来讲，对于海外用户会过滤外部的 IP 地址，并放在单独的服务器上。博主认为这样意味着他们的贴文中国人可能看不到，这太不公平了，建议所有人都删除小红书。16号，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计划上任后展开光速行动，快速大规模遣返武政移民，将波及数万中国人。有犯罪记录的武政移民将是最优先的目标。另外，近几年的非法入境者以及走完上诉渠道非法滞留美国的移民亦面临风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数据显示，记录在案的有犯罪记录的非公民人数超过65万人，被列为可驱逐的中国公民有3万几人。相关行动可能在川普上任第一日之后就着手实施。作为川普的优先政策之一，遣返武政移民成为川普任期政策的必经之路。直至2024年，约有1100万不符合身份居留者滞留美国。很多移民专家认为真实的数字要比这个更高。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共遣返150万人，新任期的数字将会更高。ICE 的最新资料指出，其因母国拒绝接收、回国面临迫害等原因不符合遣返资格的人士，都已经获得 ICE 的暂缓执行或者延期执行，或者获得移民法官的判决，能够留低。还有等待庇护面谈的逾100万走线者，在这个期间拥有合法居留资格。获得川普提名的边境官员前 ICE 局长霍曼说，川普政府还将优先考虑递解140万名已收到驱逐令、不符合美国合法身份的无证移民。而在拜登期间，北京罕见接受了部分遣返的居民，这种合作还在持续。霍曼认为，有美国公民子女的无证移民应该全家一同被驱逐出境，这个同川普早前的立场相同。预计在川普任期内，除了递解移民之外，部分援助计划亦可能遭到取消， 其中包括临时保护身份、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假释、支持乌克兰计划等接纳入境移民的方案都可能遭到取消。近日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8年援助协议，同时增加军事援助。另外普京新的谈判条件，外界十分关注川普会以哪种方式兑现俄乌停战的承诺。16号英国首相史塔默宣布将向乌克兰转让新型防空系统。此外史塔默还向乌克兰承诺运送150个英格兰制造的火炮，并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运抵乌克兰。史塔默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签署了8年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以强化海上军事安全、能源领域等合作。一些军事专家认为，欧洲政客频繁访乌是因为川普即将重返白宫，北约盟友要赶在川普就职前给基辅提供更多支持，令乌克兰在停火谈判中占据更有利地位。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有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方面要提出比先前更严格的条件，计划在未来与川普的谈判中要求乌克兰转变成一个武装力量有限的中立国家，并永远不得加入北约。不过俄罗斯将允许北约国家继续向乌提供武器，但限制乌克兰将武器用于对抗俄罗斯或收复失地两种用途。另外俄罗斯计划要求保留自开战3年来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等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允许同乌克兰已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领土进行交换。有网友分析认为，川普很可能以牺牲乌克兰利益的方式快速地同俄罗斯展开谈判并解决冲突。报道指出，俄罗斯方面的新谈判条件和1年前提出的内容变得更加严苛。当时俄罗斯不单止愿意放弃要求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甚至还会对乌克兰日后加入北约做出限制。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之所以会大幅改变谈判条件，和近几个月俄军重启攻势、乌东前线失利有关，这个比普京壮了胆。网友认为，如果乌克兰没有主动宣战的能力，还被迫保持有限的军队，很可能在俄军发动下一次侵袭时直接遭到并吞。川普已经将先前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讲法变为半年可以解决，现在距离川普就职只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外界十分关注川普会以哪种方式兑现俄乌停战的承诺。16号消息，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过法案授权武装部队击落在军事基地、工业区等基础设施附近出现的间谍无人机，防止出现不测。索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高级成员谴责来路不明的无人机骚扰，指出近期在德国各地能源、电信、交通和工业工厂附近的限制区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设施，这个属于其他国家行为者的间谍活动，同时有可能造成大型袭击，因此当局将对无人机使用武力干预。近几个星期，德国军方在军营附近发现大量无人机，认为这些设施可能是特殊的军用无人机，来自敌对国家。彭博社消息指出，包括美国驻德国拉姆斯坦恩空军基地都发现了无人机，有几架无人机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飞越跑道，引发国安担忧。在这个之前，德国试图使用干扰发射器使无人机失效，但随后发现某些新型号无人机对这个有抵抗能力。德国的法令并未点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当局认为中共与俄国是神秘无人机的来源。而在去年年底，美国东北多地出现数目可观的无人机，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任之后将尽快向民众提供关于近期无人机目击事件的资讯，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模式， 无论在民间定是在军事上都有很大变化。从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中明显看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达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中共国的无人机从研发、生产、运用等方面进步相当快，这个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时没有及时的限制有关无人机技术出口有关系，当然现在已经挡不住了。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从数量、种类等多方面已经走向了前端了，而技术方面同美国可以说不相上下。但是自从上一次在美国东部出现过大量的无人机之后，其实已经暴露中共对这些西方敌对国家的野心了。我想西方民主阵营需要更加紧密合作，要有一套方法迅速来应对这些挑战，不单只要及时将它击落，还需要找到证据，要对相关生产国实行进一步的限制，而且技术上需要尽快的超越。中共只认拳头，其他方面都不能够使其收敛。中共小粉红在海外搞事越来越猖獗，近日日本静冈县烧津市的神社上小忏八翻工遭到一名39岁中国籍男子闯入，墙壁设施遭到恶意破坏。据悉，这名男子在15号下午闯入烧津市神社，使用刀具割断数条镇魂用的符具铸连绳，还将墙壁砸出个窿。当地民众发现之后立即报警，嫌疑人遭到警方逮捕。烧津市当地警方消息说，这名男子是一间中国公司的员工，被捕的时候身上带有折叠刀，在警方审讯其破坏原因的时候，他只回答割断了8到10条铸连绳，随后表现出语无伦次的状态，因此警方改为调查他是否具备基本心智，判断其行为能力。在这个之前，有很多小粉红扬言在海外抗日，使用极其低俗的手段在日本破坏公物，污染环境，还有网红在日本靖国神社涂鸦小便，引发当地民众的高度反感。 X 平台网友谴责说，这种行为真的很过分，应该拒绝他们入境旅游，没有心智能力还能够挑日本神社下手。亦有网民谴责说，那是想装疯卖傻逃避责任，又是利用日本法律漏洞的蝗虫，应该好好调查，看看同共军有没有关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南海已纷乱，习将做两件事：尹世月被捕，文衣突然反转，要被泰国遣返的维吾尔人发求救信。毛宁上位，王毅职务将变， TikTok 用户涌入小红书，美国人亦被禁敏感言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目前正针对川普提名内阁人选召开听证会，提名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都明确将矛头针对中共。有学者讲，习近平而家只剩低三件事可做。卢比奥15号在听证会上直接将矛头针对共产中国，指中国共产党借助讲大话、欺骗、黑客攻击和窃取等手段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而美国付出了代价。卢比奥表示，应摒弃自由世界秩序，改为美国优先。时事评论员蓝雪认为，卢比奥是在度强调川普未来外交政策重点，但要令美国强大和维持世界秩序其实是一体两面，川普亦不可能放弃国际秩序。毕竟美国和很多国家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他的施政纲领是要令美国重新强大起身，要令美国重新强大起身和抵制来自中共的威胁，这个是一块铜板，两个不同的侧面。中共和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有矛盾， 安全上有矛盾，中共在全世界扩张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南韩发生冲突，和日本、纽西兰、澳洲、菲律宾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和美国都有共同防御条约，你只要军事冲突和任何一个国家打起身以后，美国就进入战争状态。川普他要做的事情是要保卫和平，要令美国强大起身，他需要时间。卢比奥甚至警告说，除非出现重大变化，否则美国将在2029年之前必须应付中共侵略台湾。川普提名的防长克格塞斯亦表示，美国最关键目标就是反制中共军事威胁。克格塞斯明确表示，中共正在建造一支专门为了击败美国的军队，美国必须积极应付。他亦重申台湾关系法，并强调中共希望将台湾变成既成事实。从听证会来看，川普重返白宫会将中共作为头号目标，习近平会怎样应付？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认为，习已经手足无措。他14号在面书发表评论说，目前美中关系阴云密布，国内经济日落千丈，到处民变正在兴起，中共已处于历史最凶险的时期。习近平竟然是表现出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是中共气数将尽的预兆。颜纯欧举例说，1月7号日喀则地震，两日之后习近平先召集常委会部署地震救灾工作，但既没有特别拨款，亦都没有优先政策，只是说了一大堆不切实际的话。之后几日，习又主持了常委全天会议、中央纪检委员会反腐大会等，都是无聊会议，反映中南海大事束手无策，小事兴师动众，因为开会最容易，所以会永远开不完。颜纯欧分析说，习只剩低三件事可做，一是揾钱维持政府营运，二是及时维稳，三是反对腐败。黄丹根据新华社去年最后一日转发的习近平讲话分析说，这篇文章有比未来工作定调的意思，从中睇习要跟美国斗。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讲，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现在东升西降，中治世乱，并表示共产党要以斗争求安全。王丹讲，在我睇嚟，习这篇讲话的主旨就是告诉全党2025年要准备和美国斗争，所以接下来中美之间冲突大家可以想象会非常激烈。习亦讲到自我革命和内部斗争，强调讲高级干部要有风险洞察力，一定不能够要令小事拖大，大事拖窄。王丹认为，这个讲明中共意识到政权面临的挑战在于各种社会议题关联度高，一个地方引发另一个地方的呼应，网络传导快，稍不小心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可见中国内部局势其实是处于这样一种危机情况。王丹总结说，从习这篇讲话可见，习近平接下来两件事，一是要斗美国，一是要斗党内。南韩总统尹锡悦15号遭逮捕，先一日时间，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35%， 对比 33%， 显示人心向背。根据韩联社报道，四家民调机构在13号到15号针对18岁以上的1005名男女进行民意调查。16号公布结果显示，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相较上个礼拜上升了3%，达到 35%， 而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则较上个礼拜下跌了3%，来到 33%， 两党支持率排名因为这样逆转。近期泰国政府正打算将一群维吾尔族男子遣返中国，这个令他们的家属和活动人士担心，一旦这些男子被遣返中国，可能面临酷刑和虐待。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